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大卫。大卫，记得我们前两次已经和大家分享有关神的仆人大卫是如何合神的心意，他是怎样的爱慕神的话语，对于神的律法真是融会贯通，因为他认识神，认识神的话，他爱神，爱神的话，所以他一生大大给神使用。上一次我们又特别论到大卫在神面前他怎样是一个祷告神的人，是一个赞美的人。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有关大卫第一方面，他敬畏神。当我们来思想大卫的一生，我们就很清楚能够看见大卫是怎样敬畏神。他的敬畏神显在诗篇里面，当我们读许许多多的诗篇，都是大卫所写的诗篇，在他所写的诗篇里面提到特别多敬畏神这几个字眼。你几乎随便这个打开诗篇一看，都可以找到敬畏神这几个字眼，所以在诗篇里面呢特别多提到敬畏神。让我举个例子，在诗篇第二十五篇，诗篇第二十五篇在这里呢很清楚的又论到敬畏神，好像第十二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那么就以这一节圣经是大卫所写的诗篇，其实就是大卫本身的经历，他对神的经历，就是因为他敬畏神，所以神就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那么我们就来思想，大卫是凡事求问神，尊主为大，寻求神的心意，所以神就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举个例子来说，就在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三章，我们知道当大卫要去攻打腓力斯人的时候，他不是凭着自己血气之勇去打仗，虽然他知道神的心意是要祝福神的选民，是要对付神的仇敌腓力斯人，但是他还不是凭自己的意思，他是求问耶和华。所以在二十三章第一节提到说，有人告诉大卫说，腓力斯人攻击基伊拉，要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腓力斯人可以不可以。在此我们看见呢，他这一个去攻打不是凭自己的意思，是求问耶和华的意思。然后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腓力斯人，拯救基伊拉。在此你会看见呢，这个大卫去攻打是完全求问神的意思。然后他大大获胜回来之后，第七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然后扫罗呢就召集了许多的精兵围捆那个城，就在去的途中还没有抵达。第十节，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毁灭这城。然后他问神，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然后大卫就逃离那个城，耶和华也说，那一个城里的人必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这样大卫就立刻离开那个城。你会看见大卫正式打胜仗，甚至是帮了基伊拉这个城的人，救他们脱离腓力斯人的欺负。 对他们是那样的有恩典，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虽然如此，大卫不凭自己人的见识去评估，若是他凭自己的见识评估呢，他就很容易觉得基伊拉的百姓一定会就是报恩，无论如何会看守他们，会保住这个大卫和跟从他的那600人。然而大卫一点不凭自己的经验分析以为这一城里的人会要以恩报恩，没有，大卫他完全凡事求问耶和华，不凭自己的见识，不凭自己的经验，不凭自己的定规。为何他这样呢？因为他敬畏耶和华，凡事尊主为大。正因为他敬畏耶和华，他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就告诉他，扫罗一定来，基拉城市的人一定把你交出去。所以在此呢，我们能够看见这个神的作为是奇妙，但是大卫在那里呢乃是一个十分敬畏的人。所以他经历过，他就在诗篇第25篇提到，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大卫本身就是这样经历，他的敬畏显在他凡事求告神，他的敬畏显在他凡事祷告神，没有一件事凭自己。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下，我们看见到了5章17节至25节那里，上次我们也提到，当大卫做王的时候，腓力士人听见了，就从四面八方来包围他，大卫就下到宝藏里面，然后大卫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我上去攻打他可以吗？按理来说，敌军来围捆他，他去打仗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是为着保护自己嘛，所以为着自卫而去打仗是很自然的，因为若不打，敌军就包围就打进来了。然而在这件事上，大卫也不凭自己，他求问耶和华，耶和华，我上去打仗可以吗？要怎样打？耶和华对他说，你直接上去必要得胜。他就听从耶和华的话，他就上去了，他就得胜了。然后接着圣经又让我们看见，当他再去打的时候，第二次是腓力士人更多的来包围，大卫也没有因为上一次大大得胜就放松了，就凭着经验说，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要我打，不需要再问了，直接打上去。没有，圣经让我们看见大卫呢还是求问耶和华，第二次耶和华的回复是，不要直接上去，你从后头过去，当你听见桑树林有脚步声的时候你才上去，因为这个时候是耶和华神替你打。所以大卫就大大获胜。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大卫的一生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他凡事尊主为大，不凭自己的意思，不照自己的意思，是照神的心意。所以他能够见证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谁敬畏神，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就在撒母耳记下，在这个后面撒母耳记下第10几章那里，我们看见特别是在应该是撒母耳记上第30章，撒母耳记上第30章，当时呢这一个大卫因为在腓力士之地居住，他在那个地方居住就遇到当时 由于他帮腓力斯人一起出去去迎战的时候，后来腓力斯的王不肯叫他回家，他回来之后就听见原来他的所有居住的地方属于他的家眷呢，都给亚玛利人俘虏去了。在这个时候呢，哇，跟随他的人心消化如水，在这种情形之下非常紧急，按人的光景呢是立刻就或许打仗，或许就是软弱如水。然而呢，大卫在神的面前，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是立刻寻求神。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30:7，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近西，然后有不能上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就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近西，所以就留在那里。在此呢，我们能很清楚地看见大卫是在极难的关头，他还不是凭自己立刻抢时间去追回他所给掳去的，包括他的妻子儿女、他的家眷，还有跟随他的人所有的家眷。他在那个时候退到神面前祷告耶和华，耶和华，我该上去追呢还是不该追呢？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他可以在患难来临的时候切切求告神，对神有信心，乃是在于他的平时大事小事凡事都求告神。因为他大事小事凡事都求靠神，所以神就看顾他。这正如大卫所经历的，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所有属神的儿女都应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敬畏神。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谁是有智慧的人？一个懂得敬畏神的人，就是一个智慧的开端。在神来看，他懂得敬畏神，就是有智慧的开始。敬畏，原文的意思带着惧怕、尊敬。若是我们今天跟从主，而在凡事上是我行我素，那么我们就大大得罪主。神所用的仆人使女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凡事敬畏主。神在他们身上的地位是为圣的，是坐在他们心中的宝座上，是在凡事上居首位。昔日神的使女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的，我心尊主为大。他的心尊主为大，所以他灵快乐。今天我们的心尊谁为大了？就在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一举一动，在我们的凡事上，包括我们的侍奉事工上，我们是否尊主为大了？是否细细祷告求问主，主啊，我该做这事吗？即使是属灵的事工，都继续祷告，主啊，这一事是否是出于你呢？是否是你的带领呢？对于全面传福音救灵魂的需要，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像撒母耳那种态度，主啊，请说，仆人静听。大卫在诗篇里面也常常提到要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因着敬畏神，因着惧怕神，我们远离一切神眼中所不喜悦的事，不仅是犯罪的事，是恶事，更是偏离神旨意的事。即使人认为是好的，但是只要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就去做。 所以敬畏神，凡事求问神，这是十分要紧的。这也是诗篇第25篇大卫提到，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然后大卫在后面的时候，他也是同样提到，他说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亲近，要把他的月呢指示他们。第14节，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亲密，要把自己的月，将自己的月指示他们。自己的月就是神心意中你人所立的月，神要把他的内心所盼望的，就是他的旨意启示给那些敬畏他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神，今天我们要更多认识神，我们就实在需要敬畏神。我们越是敬畏神，神就越把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神在他身上所显的启示是丰富的，他对于神的认识也是丰富的。所以有一天他能够立定心志，起意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因为他认识神，他认识神的心意，他能够认识神也因为他是敬畏神的。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亲密。哦，今天我们若是敬畏神，神就与我们亲密。一个不敬畏神的人是神所吐取，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晓得敬畏神。我们看见昔日跟从主耶稣的那一班门徒，他们就是凡事敬畏主，大事小事凡事第一时间总是问主啊如何，主啊怎么样，总是求问耶稣。但是法利赛人呢，听主耶稣所讲的道呢，就是在那里藐视，没有敬畏，所以他们是一般神所拒绝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敬畏是内心一个态度，是说出了我们内心那一种对神的尊敬，对神的顺从，对神的惧怕，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这是敬畏。大卫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他尊重神最小的每一个宣布，只要是神的话语里面记载他就听从，神的话在他身上有地位，他不是把神的话语神的命令当成耳边风。扫罗就不同，扫罗是一点不敬畏神，神吩咐他做的事他总是违背，在他内心里面没有神的地位。所以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对他说，你去杀亚玛利人，他却把亚玛利人的王留下来，他有自己的意思。但是大卫不同，耶和华怎么吩咐他他就怎么行，从来不靠自己，不凭经验，不靠反省，仅仅听从神，神怎样吩咐他就怎样行。他是凡事求问主。所以当你读这个大卫的自传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发现大卫是大事小事凡事都求问主。他给扫罗追逼的时候，有好几次他都求问耶和华，每一次他都求问神啊，我该不该留在这里，或许我要离开这里。神有时指示他留下，有时指示他离开，他完全照着神的意思，凡事总是求问主。所以大卫敬畏神显在他凡事祷告神。亲爱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常常与主亲近，我们是一个亲近神的人，神就要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我们因着敬畏而亲近他，神就要指示我们，叫我们明白他的旨意。若是我们是一位因着敬畏而得着主与我们同在，享受神同在的这个祝福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更明白神的心意， 神总是把他的启示给那一般敬畏他的，因为一般不敬畏神的人，神即使把启示给他们，他们也不顺从，反而浪费了神来的启示。所以历史上神使用的总是敬畏他的人，神把话语把启示赐给他们，这是大卫的经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大卫敬畏神表现在哪里，他敬畏神呢还表现在第三方面，就是他忠心顺服神的旨意。前面我们提到每一次他求问了、耶和华神有回复，对他说你应该怎么样，许多时候那一个回复是和他所想望的不同，他凭着自己的经验估计的可能是要这样打，但是神的回忆是不要直接上去，从后头上去。有时他的意思是我可以留在这个城里很安全，但是神的意思叫他离开，他完全忠心顺服神的旨意。我们知道一个人敬畏神就显在这里，许多时候我们因着敬畏神，我们遇到事情来到神面前祷告，主啊我该怎么办，寻求神的旨意。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常常停在一半，寻求的态度敬畏，真的得着答复了，从圣经神的话语得着圣灵应时的话语，当他得到一些应时的话语的时候呢，接着下去就是没有顺从。许多时候当知道神的旨意与他个人的意愿相反，或许与反景相反的时候，他就因着小信失去了对神的敬畏，没有遵行下去。但大卫不同，大卫是不仅仅因着敬畏知道神的心意，也因着敬畏执行神的心意，完全顺服神的心意，就是不照我的意思，只照神的意思。这也是恩主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所活出的榜样。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遵行神旨意的事上，我们何等的需要有忠心，忠心的遵行神的旨意，不照我们的意思。在你个人寻求神旨意的事上，在你凡事求问主的事上，要学习敬畏神，顺从神，让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今天神的众教会都应该如此，教会负责的人不应该，在教会负责的无论是传道牧师无论是长老执事，不应该就是以个人的意愿以以往的经验来带领教会，应该的是凡事屈膝祷告在神面前。这就是使徒时代让我们看见使徒们遇到什么事情，他们是同心祷告求问主。你看见使徒行传第一章，即使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们是跟从耶稣那样有资历的人，他们在一起要选择一位加入使徒的行列，是犹大所丢失的，他们也是求问神，神啊你从这两位里面选出一位，他们是完全敬畏主，当清楚神的旨意的时候就立刻实行，没有人的看法在里面，没有人的经验在里面，也没有人的感情在里面，只有神的旨意，这样圣灵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不仅仅因着敬畏明白神的心意，也因着敬畏遵行神的心意，执行神的心意。还有我们看见大卫那个敬畏神呢，还显在他不敢伤害神的受膏者，不敢伤害神的受膏者扫罗。我们看见两处的圣经都这样记载，第一处的圣经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四章，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四章，在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那里记载扫罗寻索大卫的命，然后大卫 藏在隐基底那个地方。大卫藏在那里的时候，当时扫罗带着3000精兵去围捆大卫。当他们去围捆大卫的时候，没想到扫罗呢，他自己进了一个洞的里面，一个很大的洞里面，在那里大解。大卫和跟从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他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隔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当他把他外袍的衣襟隔下来的时候，第五节，随后大卫心中智者，因为隔下扫罗的衣襟，对跟从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阻跟从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走。在此你会看见这一个，当那一次扫罗去追逼大卫，带着3000精兵要来杀大卫的时候，但他没想到当他进去那个洞里面大解的时候，这个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都在洞的深处。当他们看见扫罗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偷偷的把这个扫罗的衣襟呢隔下来，隔下来之后里面立刻自责。虽然跟随他的人说，这是耶和华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趁这个机会杀掉他吗？你知道吗，大卫他可以不需要下手，只要他准许跟随他的人立刻一刀就把扫罗杀掉了。然而大卫敬畏神，他一点没有为自己辩护，说因为耶和华已经会去扫罗，并且借着撒母耳搞他做王，他也实在是耶和华用香膏搞他做王的。明明知道神是立他做王，但是他一点不敢凭自己的意识去毁掉神所立的王扫罗。虽然扫罗这个时候因为得罪耶和华已经给神毁去了，但是他也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大卫是那样敬畏神，他就禁止跟从他的人下手杀害扫罗。虽然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又何况扫罗这个时候不是来对他什么恩惠，是要来拿他的命，寻做他的命，带着3000精兵要来杀他。在这个时候从外面来看是仇敌交在他的手里面，他却是一点不敢伤害他。他隔下他所穿的外袍的衣襟，这个衣襟是像衣服的穗子那样，他把它一隔下来的时候，仅仅这样内心已经自责了，就好像不尊敬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是大卫的学习。大卫在神的面前他实在是很敬畏神，他因为敬畏神他学习了服权柄。因为扫罗还是当时的王，是神所立的，曾经是神所立的，所以在那个权柄底下他学习服权柄，他不敢用手去伤害，不敢有任何的悖逆，他像绵羊那一种的顺服。就因为是这样，所以跟从他的人也不敢下手。你就会看见大卫不仅仅本身敬畏神，他也影响跟从他的人也学习敬畏。我们知道原来跟从他的人很多人呢都是在各处受逼迫，甚至有的是在行为上不是很好的，就来投奔他。这个时候因着大卫敬畏神认识神，全体跟从他的勇士都悔改，都转向神，所以大卫一生说不可 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跟随他的人也不敢下手。可见他敬畏神，也影响旁边的下属都敬畏神。那么在此我要提的是，他连割下他外袍的衣襟都内心有责备。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看我们的光景，许多时候在神的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很容易就是若是这个负责的或者在教会里面带领的，若是他们在某一方面有什么不对的时候，人就很容易凭着自己在那里定罪论断，且没有一点敬畏。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的时候，我们的上司，我们的老板，我们很容易就是用人的这个感觉，若是我们受到伤害，就很容易好像要有一个报复的感觉出来，若是这样实在是亏欠主。甚至许多时候有的做平民的，对在上的这个无论是元首，无论是这一个负责管理的，有那一种的内心的怨声冤屈埋怨，事实上这是因为不认识神。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在这弯曲背逆的时代是做神顺命的儿女。我们做神顺命的儿女，就像大卫那样，虽然扫罗当时耶和华已经会聚他，他甚至做了很多错事，他带了3000精兵，不是对付腓力斯人，是来捉拿大卫，是要来杀一位敬畏耶和华的人，要来杀耶和华所立的受膏者来代替他。他是因为嫉妒这样做，他已经十分错，并且是大错。在这种情形底下，耶和华是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里，我要试验大卫。但是大卫在这世上一点不敢杀扫罗，因为他敬畏耶和华，因为他敬畏耶和华，所以他讨神的喜悦。圣经也告诉我，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我们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胜恶。今天神的子民在地上就应该学习这样，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在我们的经历里面，许多时候你可能说我在工作的岗位上受了老板上司的委屈，我在这一个家庭里面受了父母的委屈，我在教会的服侍里面受了这个带头的负责人委屈。若是这样的时候，你是没有看见生命之道。神所量给我们的十字架，是要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要等候神的时候。大卫一点没有凭自己的意思说，耶和华既然把他交在我手里，我杀掉他，明天我就做王，这是出于自己。但是他情愿降服在神大能膀臂的手下，放扫罗平安离开。他明知道接着扫罗继续来行说他的命，不知道何时他会给扫罗杀掉，因为整个国家都在扫罗的权柄底下。然而他宁愿继续给追逼，继续在不安全的环境下生活，继续过逃命生涯的生活，也不愿违抗神的命令，也不愿得罪神去杀扫罗。他总是等候神的时候，他降服在神大能膀臂的手下，这是大卫。正像我们的恩主耶稣，他出来尽职的时候常常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常常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太容易去留意的就是这一个，我们凭自己的意思盼望快快这个好像达到神的旨意，不要用人的手，要等候神的时候。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看见大卫他在神的面前是那样的蒙福。他不仅仅是一次不杀扫罗，接着还有第二次，在26章第6节那里同样也让我们看见扫罗第二次又不肯悔改。在那一次不肯悔改的里面呢，又一次 神把他交在大卫的手里。第一次大卫不杀他，后来扫罗知道的时候痛哭流泪，知道大卫是以善报他的恩，但是他虽然是流泪了，虽然是哭了，悔而不改。过不久又立刻组织了3000精兵，继续要来寻索大卫的命。大卫救了他的命，免他一死，他第二次又来追逼大卫，结果没想到这次呢同样落在大卫的手中。因为他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边扎营的时候，扫罗呼呼入睡，睡着之后呢，大卫夜间呢就和这个他的手下一起偷偷的到了扫罗所睡的地方，然后把扫罗的枪，就是他所用的兵器和水瓶都拿走了。他拿走之后呢，圣经说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没有发现，为何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原来连扫罗和跟从他的人都没有发现大卫到了他的身边，把他的水瓶和他的枪，就是他的兵器拿走了。原来是耶和华使他沉沉的睡。神帮助大卫，但是在这个时候对大卫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若是大卫以为我已经饶你一命了，你这一次再来追我的命，再来想杀我，那么我杀你好像是理所当然。若是这样的话，大卫就不像这样简单仅仅拿他身边的兵器和水瓶，而是一枪就杀死扫罗。然而虽然如此，大卫一点没有下手，他仅仅拿到这个枪和水壶就离开，然后跑到另一边对面的山呼吁扫罗，说这个枪是谁的，这个水壶是谁的。扫罗一看见原来是他，他才知道大卫又一次饶恕了他的命，他自己又痛哭又流泪。但是扫罗有没有悔改呢？没有，他照样以恶报善，这样寻说大卫的命。后来大卫才逃到腓力斯人之地。在此你会看见这个大卫是一次两次，当耶和华把扫罗交在他手中的时候，他一点不敢下手去伤害，他完全敬畏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敬畏神？我们若有敬畏神，我们就会降服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们若有敬畏神，我们就不敢随意毁谤人，我们就不敢随意恶意待人，我们更不敢以恶报恶。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以善报恶。我们要顺服神的权柄，我们也要顺服神所安排的可能在我们之上的代表的权柄，我们也要顺服。当我们因着敬畏神而顺服，这是最美的。我们因着敬畏神，我们孝敬父母，活出神所喜悦的见证。我们因着敬畏神，我们应该基督徒是一个良好的公民。我们因着敬畏神，我们顺服在我们工作岗位上的上司老板，当然除非与信仰有抵触，因为我们是顺服绝对的权柄，我们的父神。然而在正常的生活里面，基督徒应该是因为敬畏神有顺命的见证，并且要像大卫那样学习十字架的功课。神所量给他的，他一点不凭自己的意思去改变那个环境。他原来可以一刀杀死扫罗，然后第二天他就有做王的机会了，他没有，他情愿，他曾经描绘像只虫，就非常的卑微，情愿处卑微，也不跑在神的旨意之前，总是等候神的时候来临。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此我们实在需要看见大卫的敬畏神，他不敢动手杀耶和华的受膏者， 今天末了的时代，我们会不会随便论断别人，随便顶撞人，还是因着敬畏神，我们在言语上，在心思上，在各方面都带着有一种的敬畏。还有接着圣经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大卫呢，他这个在运耶和华的业柜上是那样的敬畏神，那样的尊重神。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三节那里提到，大卫他一做王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把耶和华的业柜运到大卫城。当时呢，他准备把耶和华的业柜运到大卫城的时候，圣经记载他是每走六步献一次祭，每走六步啊就献一次祭给耶和华。他是那样的敬畏神，并且是常常伏伏在地敬拜，又跳舞赞美。他已经是以色列国的大君王，但是他一点没有带着君王的身份，他在耶和华面前是更加自卑，欢喜若狂，载歌载舞称颂耶和华，带领众民称颂耶和华，走六步路献一次祭。我们知道运夜柜啊，那个路程是很远的，走六步献一次祭给耶和华，然后就是不断的匍匐敬拜，载歌载舞跳舞赞美，实在是非常的敬畏耶和华。当他那样敬畏的时候，连他早期第一任的妻子扫罗的女儿，因为不敬畏神，因为扫罗不敬畏神，扫罗的女儿也不敬畏神。他看见大卫这种因为称颂耶和华而好像忘我的警戒，结果就藐视大卫，就藐视大卫。他不知道大卫是在耶和华面前，所以大卫说，我是在耶和华面前自卑，我还要更加自卑。哦，他实在是在神的面前呢是那样的敬畏神，因为他那样的敬畏神，连他是以色列一国之君，他一提到耶和华，他是完全屈膝，是那样的谦卑和敬畏，令到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即使当时做官的，每一个都敬畏神，都要敬畏神，因为看见君王的那样敬畏神。这是大卫，所以在他所写的诗篇里面常常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怎样的蒙福，耶和华就看顾敬畏他的人。敬畏耶和华是如何蒙神喜悦啊！在诗篇里面几乎篇篇都提到敬畏神。所以在此我们能够看见，大卫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大卫敬畏耶和华还显在哪里呢？还显在当他犯罪失败之后，他有一个悔改的心。许多人常常看见的是大卫的失败，不错，大卫失败得很痛，他竟然在这一个他国家的军队到外面去打仗的时候，他自己在王宫的平台上，就因为看见拔示巴这个女人在这个洗澡的时候给他看见，他就因此动了犯淫乱的念头，就犯因此以王的权柄去得着那个女人而犯了淫乱，并且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这件事神大大的管教惩罚他。我们后面要论到大卫的软弱，但是今天我们论的是大卫虽然这样失败了，但圣经让我们看见当先知拿单去接见他，把耶和华的话告诉他，责备他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见大卫是禁食七昼夜，在耶和华面前认罪悔改。当我们读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大卫那一种悔改的情形，实在能够说出他是敬畏神。因为当时他已经一国之君，并且是最强盛的时候，当他最强盛的时候，在以色列的列王里面，我们会看见一个强盛的王若是先知以一般平民的身份到他面前责备他的时候啊，那个王可以随时 发起脾气，就把那个先知就囚禁在监狱里面，甚至违抗神的命令。此时此刻，大卫不是在旷野牧羊的童子，他现在是一国之君，并且那个国已经是最兴旺的时候。但是大卫在最兴旺的时候犯罪，犯大罪，耶和华神立刻严严地责备他，并且几样的灾害，就是神的刑罚给他选择，命令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大卫完全降服在神的大能手下，顺服神的管教，顺服神的审判，并且七昼夜认罪悔改。这是大卫，他在神面前那一个认罪悔改，就是诗篇五十一篇所提到的。诗篇五十一篇一开始小志写着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事交与灵长，他说：神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怜惜我，按着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干净，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责，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神责备他、判断他的时候是很严格，许多的审判，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大卫完全降服，他说：神啊，你完全是清正。他说：我是在罪业里生的，我在罪孽里生出来。他说：我在母腹里面呢就有了罪。然后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第十节，求你也不要颜面不看离开我。他说：你颜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大卫是在神面前呢是迫切祈求，他说：神啊，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叹。第十七节，你会看见整篇诗篇里面他是充满了在神面前的痛悔，真是撕裂心肠，彻底痛悔悔改。这是大卫，所以大卫的敬畏神还显在他那种认罪的悔改，昼夜禁食流泪悔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所注意是他犯罪失败，但是却没有看见他因为敬畏神是那样彻底认罪悔改。他有软弱有失败，但是他却敬畏神能够悔改。所以一个肯认罪倒空悔改的人，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愿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什么时候我们有软弱，即使很小的软弱失败，我们都立刻有一个悔改的心。所以一个常常认罪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心。末了世代许多人心刚硬，是因为不肯认罪，圣灵光照也不肯认罪。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常常蒙光照，我们在什么事上得罪主，立刻悔改，柔软的心顺服圣灵的光照，回转归向神。我们再看大卫的敬畏神，显在他全然顺服神的管教。他几次失败神的管教，有一次他因为骄傲数点以色列的人数，结果耶和华立刻说有三样的灾难让他捡着。他说：我情愿落在神的手里，不落在人的手里。结果当神一管教审判的时候，他完全顺服，他降服在神大能挡臂的手下，一点不敢顶撞神。他从来没有因为神的管教而埋怨，他是认识神的人，是敬畏神的人。神对他的管教有时是相当的厉害，他杀了一个乌利亚，神杀了他四个儿子，陪他四辈，但是他完全降服，他一点不敢与神强嘴。我们看见他敬畏神，顺服神的管教。今天有的圣徒因为离开主，主一点管教，他不是柔软悔改， 反而是悖逆，反而是不顺从神，是埋怨。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学习敬畏，降服在神大能大无比之下。我们再看大卫的敬畏神，还选在他建造圣殿的时候是完全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所以在历代志上第十七章开始论到大卫起义建造耶和华的殿，然后后面就论到他告诉所罗门说，这个圣殿的样式是耶和华神亲自把这个蓝图画给他，要完全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来建造圣殿，一点没有照自己的样式。他是那样的敬畏神，也因为敬畏神，所以他对他儿子所罗门的教训完全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他对他儿子所罗门的教训，所有的教训都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他一点没有放纵自己的儿子，任由他就享受所有这个在他王宫里面的荣华富贵，没有，他是常常谆谆教导自己的儿子。所以在历代志上后面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大卫教训所罗门，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对所罗门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不可离开律法书，若是你偏离耶和华，耶和华的审判就要来临，若是你持守耶和华的道，忠心遵行，就必蒙福。他是苦口婆心的教导他的儿子所罗门，因为他敬畏神。今天许多做基督徒的父母可以是爱主的父母，但是却没有把这个在主里面所领受的真道教训下一代，教导他的儿女，不是从小在主里教导他们，而反而是因为在肉体的溺爱里面就败坏了儿女，结果儿女就随从今世的潮流。有时候看见很痛心，爱主的父母竟然是不要主的儿女，产生出悖逆主的儿女，为何会这样呢？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有一个很要紧的原因，父母缺少替儿女祷告，缺少在主里面从小养育他们。有时到了某一个年龄，他们反叛了，那个时候更加难。父母需要有榜样，有言教也有身教，父母的价值观从小对儿女是十分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能够承担建造圣殿的责任，完全和大卫的教导有关系。然后他一做王的时候所求的不是别的，只是智慧，得神的喜悦，也因为是大卫的教导，所以大卫实在是完全敬畏神。那么我们再来看大卫的信心，大卫在神面前的信心呢，这是在箴检撒母耳记上的后面和撒母耳记下，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大卫的信心。你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他的信心是小时候就从小信靠神。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在第十七章第三十四至三十六节，我读给大家听。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羊群中叼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里救出来，他要起来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不能曾经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腓力斯人向永生的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腓力斯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你会看见 大卫对神的信心啊，是从小就经历的。他从小呢，为父亲放羊在山上，有时候狮子来了，有时候熊来了，吞吃了羊羔的时候，他立刻啊冲上去，靠着耶和华打死狮子啊，那是不得了啊！这种的胆气，为何能够得胜呢？因为他说耶和华救他脱离狮子和熊的口，同样也要救他脱离这腓力斯人的手。当时他面对伟人割礼，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敢下去，连扫罗心都消化如水，但是大卫敢下去迎敌，因为他对耶和华有经历，他曾经靠着耶和华胜过狮子和熊，所以他是有很多信心的经历。面对大患难来临的时候，他是信靠耶和华得胜，这是大卫。圣经说人虽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却信神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大事小事凡事上凭信经历神。大卫是一个信心的见证人，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论到信心的见证人，也论到大卫。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能够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因为他信靠神，他不凭自己，因为他信靠神，神替他打仗，神成为他的得胜。所以他在诗篇十八篇里面能够论到耶和华我的力量和我爱，你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帮助，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和力量。大卫是那样依靠，所以节节得胜，处处得胜，因信神。还有他在信心里面打胜歌利亚，他完全凭着信，连军装都没有穿，一下子就打败歌利亚，叫以色列人大大得胜。圣经又让我们看见他在信心里面呢，能够胜过弗兰来的金方，那就是撒母耳记上三十章第六节那里提到的。刚才我们论到当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要回去的时候，忽然听见他所有的家眷都给亚玛力人俘虏去了。这个时候跟随他的人一个个心消化如水，因为他们的妻子儿女都给掳去了，甚至很多埋怨大卫。在这个情形之下，大卫求靠神，神叫他去，他凭信去，结果把所有的都救回来，把所有的都救回来。这是大卫，太奇妙了。并且呢，大卫就是在紧急关头忽然来的金方的时候，照样信靠神而得胜。大卫这个信心还表现在他这个所有的祷告都在信心里祷告，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他不仅有哀求又有赞美，因为他全然信靠神。我告诉你，大卫的信心更要紧的是因为他认识神，他信靠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他是笃信神的话语。在历代之上就论到大卫是怎么样深信神的应许，神的话语，神每一次给他的应许他都抓住应许祷告，信靠神。所以他是一个绝对深信神和神话语的人，因为信心是从听到了，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大卫深深爱慕神的话，认识神，所以他对神非常有信心。他的信心不是空洞的，他是根据神这个永恒的话和圣灵给他应时的话，那他凭信抓住神的应许，在凡事祷告上都凭着信心，所以他节节得胜，他一切的生活侍奉都凭着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也能够像大卫那样一生敬畏神，同时也是大事小事凡事都凭着信，在信心里面侍奉，在信心里面生活，在信心里面凡事经历神，因着信以所听见的道调和，在信心里面来消化接受神的话语。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 求你开启我们，叫我们能够，哦，真是像你的仆人大卫那样敬畏你。我们知道末了的时代是一个不敬虔的时代，求主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敬畏主的心，凡事尊主为大，大事小事凡事像大卫那样求告主，并且能够忠心遵行神的旨意，叫我们因为敬畏神遵行神的旨意，叫我们因为敬畏神，主啊，我们能够在侍奉的上面更加的谦卑，更加的凡事荣耀主，并且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主啊，叫我们能够哦学习顺服的功课，因为敬畏基督彼此顺服，年幼的顺服年长。主啊，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因着敬畏主，主啊，我们一切的侍奉都照着你指示的样式，叫我们因为敬畏主，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儿女都来敬畏，影响我们周围旁边的人都来敬畏。主啊，叫我们也同样是在信心的里面来跟从你，凡事凭信来经历，更是在信心里面以你所有的道来调和，在信的里面来经历你，来高举你，来荣耀你，来讨你的喜悦。孩子，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